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2025年有好多大学毕业生啊，其实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呢，都有一些非常精彩的发言啊。因为最近这个国际上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比较多，一会儿战争了，一会儿这个了那个了，这个关税战了，贸易战了什么的，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讲这个事情。但是有一篇这个就是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啊，他是2025年西北大学的一位哲学系的大学毕业生啊，叫做 Clary Doll 呢。他的这个这篇演说稿呢，实际并不长，但是呢引人深思啊，引人反省。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他发言，以及他这个发言对整个这一代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意义。
你刚才说他是哲学系毕业，幸亏你一带而过，否则华人家长心里哆嗦，对不对？我们说实话，这是开玩笑啊，不要当真。就是我们有多少家长当听到自己的儿子女儿在报考大学的时候说你想学什么专业啊，哲学，那邦当一下就摔在地上。那想什么专业啊？想学历史？别呀、啊，对不对？你想学什么专业啊？想学人类学，这是干嘛？对不对？为什么之前开这个玩笑呢？是因为这一位 Clara Doyle 这一位女性呢，她太知道人们的这个心理了。别说华人了，其他的人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她知道家长的心理。他在他的毕业演讲的开头呢，就拿他自己开了个玩笑，就拿他的专业开了一个玩笑，所以这个呢也是挺值得大家关注的。而且学校请这种毕业生的演讲，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啊，对不对？在这么大型的一个大学，这么有名的大学毕业，这么多的专业就挑你来做这个演讲。当然这个演讲呢还有另一个考验，就是这稿可不是学校给你写的，对不对？您得自己写。当然你没有这个水平写这个稿，你也不会被学校挑上。
没错
啊，对，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呢我们就看一看啊，他的这个演讲呢为什么会引起注意，在全美国还不得上千啊，对不对？这样的演讲，因为每一个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一个大学呢选择了这一位女性，我们先听一听啊，她的开头是怎么讲的。因为演讲尽管不是很长，但是那英文的嘛，所以咱们没必要从头到尾播出来，我们就把她开场的这么两句话给大家先听一下。
Today I receive a degree in philosophy, which as many of my relatives have pointed out, means it may be a very long time before I pay off my student loans. So I am both 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 indebted to Northwestern.Because I got to spend the past 4 years trying to answer questions lik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How should I live? And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你告诉我这些下面的人笑什么？
对，简单的说一下，他说今天我获得了哲学学位啊，正像我的很多亲戚指出的那样，我可能要为了还这个债要很长时间，他已经说了哲学找不着工作到这个。
你要是学法律学什么的很快就还了嘛，对
对，就这意思。然后他就说这个无论是字面上的意义还是象征的意义来说啊，他说我都得感谢西北大学。一说这个下面的人笑了。
对，因为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我对西北大学亏欠，对不对？感激。但是另一个意思，我真的欠债欠钱了，
对
不对？
对， 对，所以下面的人笑了。他说在过去4年里头，我一直在努力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作为哲学系的学生，确实啊一直在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第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第二，我应该如何生活？第三，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哇哦，这就是哲学了啊。第一个问题叫做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呢是一个哲学的，几乎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啊。这个可以上溯到最原始的哲学发生的那个年代，就是人在吃饱了喝足了以后，围着一堆火，对不对？烤着肉，肉也吃完了， 我这干嘛呢？
嗯，
对不对？我来这世界上一趟干什么呢？宗教不是有回答吗？对不对？哲学、存在主义啊等等，这些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下一个是我应该怎样生活？第一个问题是生活的意义什么？第二个是怎样生活？这不就涉及到了伦理学、道德学？
嗯，
因为怎样是不对。接下来一个是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事情？哦，这个就太大的一个范畴了啊！这个整个的叫做人生的一个规范的问题，这个也是涉及到行为的道德呀、伦理啊等等、法律啊等等啊，这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哎，您花四年时间学这玩意儿干什么？有用吗？能吃饭吗？
有用
啊，
这个东西非常深刻啊！你听他讲一讲以后呢，你就突然发现，实际上他问的这些问题是我们大家都时不时的问自己的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实际上你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碰到困惑的时候，你自己在想不通的时候，实际上你思考的大概也就是这些最基础的这个问题啊。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我得告诉你。我都告诉你们，我们这个领域就哲学领域里头的一个秘密
哦，
哎，它的这个秘密是什么呢？它是说，哲学家们最关心的不是，就是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
嗯，对，啊，这事儿怎么说呀？这个，他一说到提出问题，就立刻提出来了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人，而这个人正是以正确的发问而闻名于世，而这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还没有留下著作，都是他的学生记录的。
对，
这个特别像咱们古代的孔子。
嗯，对，
孔子叫做述而不作。对，没有他写的一个书是我孔子写的，这本书都是他学生的记录。而再巧一点，这一位西方哲学的奠基人的生活的年代跟咱老孔差不多，哎，
没错，
哎，都是在那个公元前500年左右，470啊什么500年左右。当然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就知道了，这就是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啊。苏格拉底呢，他是以问问题而闻名，而所谓的问问题不是我们现在老百姓可能想的简单，天为什么是蓝的什么之类的哈，当然这种属于科学的范畴。他的问题是为什么直击一个人的知识层面，就是因为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我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当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的时候，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禁不住人问嘛。
嗯，
苏格拉底就是扮演这个令人讨厌的角色，就每当你觉得你知道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别遇到他，三个问题就把你问没了。问问题问完了以后，你才哎呦，我可能不知道哎，闹了半天，我还自以为胸有成竹，我对这个问题有这么饱满的一个答案，原来根本禁不住问呢。所以，我们的这一位毕业生呢 ，Clary Doyle， 他就首先就提到了苏格拉底。接下来你在阅读短短的他这一个毕业演讲，你会发现，一会儿苏格拉底。一会儿苏格拉底，我数了数六次啊，在这个简单的一个毕业典礼上。再顺便说一下，为什么苏格拉底他是西方哲学奠基人？因为他有一个学生叫柏拉图，柏拉图有一个学生叫亚里士多德。你说这家人是干什么的？这家
一脉也这个一脉相承，
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啊！你知道，他整个的对西方的逻辑学、语言学、动物学、植物学、美学
包括辩论学也在里头啊，对，
就整个的是大面积的对我们人类的知识做了一个特别完美的铺垫。
他提到苏格拉底呢，主要是引出下面的这个一段话来啊。他就说，苏格拉底那个时代呢，在古希腊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 Delphi 哈，那个这个 Oracle 啊，对 ，Oracle of Delphi 就是这个这叫什么？德尔菲神殿啊，神谕啊，神谕啊，就是说这个地方他经常会给你一个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大家都认为是真的啊，所以呢，他会神谕嘛，那就说明是上天告诉你东西啊。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给你答案的地方
啊，对，
不是问问题的地方。嗯，
那么这个Oracle of Delphi 呢，有一天就宣布了说，我们整个的希腊呀， 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
最智慧的人，
最有智慧的人啊啊！那么这时候苏格拉底就有点有点自己有点诚惶诚恐啊。他说：“我怎么会自己是变成一个最聪明的人了呢？我不认为我知道很多的东西呀。”于是呢，他感到自己好像知了解的东西不多，于是他就走遍了整个的雅典，因为在古希腊的时候，那个文明的高端啊。就是在希腊啊，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就是在希腊，而所有的文化人和有知识、聪明的人也都集中在
雅
典。
雅典
对，所以他就走遍了雅典，去问当时公认的一些哲学家或者是一些辩论大师什么的，就是人们认为最聪明的人，一通问，说了解他们是不是比自己聪明。于是，一通问起来之后呢。他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说这些人和他一样都很无知啊。
对，所以苏格拉底就给我们后世留下了一句旷世的名言，叫做 I know, I know nothing。
对，
就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和那些聪明人之区别就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对，
对，这就是我和他的区别。好，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再回到这一位大学本科哲学系毕业女生在西北大学的毕业演讲。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今年刚刚从西北大学毕业的一个哲学系的哲学系的一个女学生啊，她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呢一个发言啊，一个演说啊 ，Clary Doll 她的这个演说呢，刚才介绍了一部分啊，那么接下来她就说了。他说我们大学毕业了，但是我们对外边的现实的这个社会和世界呢了解不多啊，所以呢他就说就问了，他就开始问问题了，那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到了职场和那些同事交朋友，是不是跟宿舍里边的学生同学那么容易一样容易呢？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呢？我们会不会从事理想的职业呢？包括做演员啊，包括这个做什么医生啊，政治家呀，或者是做这个企业家啊等等。他说，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这代人到底是能够战胜气候变迁，还是大自然战胜我们？比如说，人工智能到底是如何改变我们整个的世界和这个社会结构的？比如说像西北大学、哈佛大学这样的大学，在未来几年是不是还能够蓬勃发展？
你说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嘛，对不对？那么接下来他话锋一转，他说在此呢，我想把我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就是对我们身边从个人的职业到交友到全球的这么大的一些未知的问题没有答案，他说不是坏事。那接下来呢，他就讲了他自己成长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联想啊，从大到小的这个结构是特别的棒的。
对，
为什么呢？因为他说那么多问题没有答案，怎么是好事啊？为怎么不是坏事啊？哎，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是坏事。他说我成长在呢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当中，那我家庭呢都是虔诚的信徒。那么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啊，虔诚信徒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对生活有明确的答案，这个答案呢是信仰，是不容置疑的。他说，但是我小时候呢就老是有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我就去烦我的那个教区的神父啊，我老是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时候特别敏感的问题，比如他说，我记得我问他为什么女的不能做神父啊，等等等等了。他说一直烦他，其实后来呢慢慢的我也发现其实有很多问题神父也没有答案，其实这个不是坏事。
对，
作为牧师也好，作为神父也好，你有的时候说一下这个问题呢是交给主交托啊，或者是什么，我并没有答案，也不是错事。很多伟大的宗教领袖也都说这种话，就是我没有答案。好，这是他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那么接下来他说他上到大学学了哲学以后呢，他生活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是他每一个礼拜四啊，去一个酒吧，叫做绳结，就是过去我们古代人结绳记事嘛。
对
啊，他这个叫做凯尔特人绳结这个酒吧间， 他爸妈有没有知道自己每个礼拜四去酒吧？现在你才说啊，对不对？那个酒吧改变了他对生活的一些态度。
对，他是说来大学求学啊，他是带着在家乡里边找不到答案的一些问题来的。结果呢，他每个星期四就带着自己的答案去那个酒吧，因为每个星期四呢，学校里边思想特别活跃的那些人，特别愿意表达的这些这个年轻人啊，都集中在这个酒吧啊，这是等于是大学的一个自由言论角了，辩论角，大家都提出各种各样问题，然后你提出一个观点，我提出个观点，相互之间的辩论啊，所以呢，他就说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你平常可能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会提出来，你比如说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啊，大家就会提出辩论来啊，对吧？吃素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
啊，对吧？然后什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个战争，美国投下原子弹，这到底是好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说这些东西都是涉及到一个这个道德的高度了哈，所以呢，很多东西它没有一个黑不非黑即白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双方都是在激烈的辩论。他说每次他带着答案去那个地方，都遭到对方的质疑和批评，然后他离开的时候带着更多的问题和更多的疑虑。
对，那第二次到了下礼拜再聚的时候，本来上礼拜通过辩论我还有点了解，还形成了一个答案，下礼拜又被推翻了。哎，
对，
所以就是这么周而往返的啊，就是这样，有答案被推翻。其实咱们就不要说他的那个酒吧的好，咱们就问我们自己，对不对？就端看你们，就是我们自己对美国现在发生的事情的有一些看法，有的时候我们有甚至会强迫自己改变某些想法，因为你本来以为一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发生的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你有时候会想，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明明是一个错的，为什么会有一些人支持等等等等，哎，你就会产生这个问题，然后你就会发现哦，有这么一个解释，原因是这个。等你发现了这个答案的时候，过了不久又被推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么一个大的氛围。那么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在西北大学我没有获得我期待的东西，但是我得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的一些概念，我就知道如何接受在学术上的一些挫败。
嗯，
这个首先要接受啊，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常讲的，教一个孩子下棋首先要学会的是怎么输棋。
对
啊，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有点荒唐，输棋还要学吗？最大的学问就是输。
对，
我告诉你，就是怎么接受输而不是赢。然后他说同时呢，我也学会了怎么接受拒绝，就是你的观点也好，你的其他的一些，对不对？拒绝。同时我学会了怎么原谅宽恕他人，以及原谅宽恕我自己。
对，
这孩子说话说得有道理啊。嗯，
没错没错，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呢，他说在这个西北大学呢，他逐渐的了解到了，说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呀，他越来越没有自信了，他越来越没有信心，原来以为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现在就更多的是疑问啊，就是说，哎，我这个看法到底对不对？别人对我提出来的这个质疑和批判，是不是有道理啊？他就开始有这方面的，因为他经常受到同龄人的挑战嘛。周四的时候，大家辩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的错误，于是他就学会如何坦然的来面对，叫做怀疑。人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那要多听别人的观点。然后他就说，只有当自己意识到在某些问题上自己可能犯错的时候，我们才会改变我们的主意。有很多人他不愿意改变，不是他不想改变，而是他坚信自己没错，错的是你们啊，所以是这个情况。于是话锋一转，他就提到了现在这个美国的很多精英大学，包括他们的西北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这么
都没点名了，
对，他都没点名，但是他提到了说，那么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个时刻，关键时刻，我们这样的大学受到了很大的攻击，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有些人认为说在大学里面我们被灌输了对科学啊，对这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左倾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崇拜，但实际上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被灌输信仰，我们没有学会盲目的相信一个东西，我们学会的是质疑，我们学会的是提问，我们学会的是批判。
嗯，最后呢，他再一次向亚里士多，再一次向亚里士多德的老师的老师苏格拉底呢表示了敬意。他说，苏格拉底呢被雅典的议院判处了死刑。这个故事呢是哲学史上著名的故事，因为苏格拉底善变啊，把这些人变得这个简直是体无完肤啊，
哑口无言。
对，然后就是让他们开始觉得这样的话对于青年是不好的，所以当时给他判的罪名八个字叫做败坏青年，还不算，叫不敬神明，这八个字判他死刑，而且是要他喝毒芹，是一种用植物的有毒的植物哈，让他喝下去。苏格拉底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可以道歉，只要道歉，只要收回，可以死刑就免了。苏格拉底可以逃走，他的学生已经安排好了，全都给安排好了，他可以在某一个偏远的地方度过余生。苏格拉底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但是面对的这些选择，苏格拉底非常简单的做了一个决定，我喝这酒，我就喝了。人家问他，他说我就是要用我的这个用生命来告诉大家我对于这种真理的追求，跑什么呀，我做错了什么事啊，对不对，你现在让我喝我就喝了。所以苏格拉底之死在历史上当然留下了这么一个辉煌的记录，同时呢他也用他的死来告诉人们，其实有的时候追求一个问题的本质是更重要，你不觉得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可辩论的余地吗，对不对，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对很多事情并不知道，你硬说你知道也能过一辈子，但是你这么硬说，你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告诉你其实你不知道。苏格拉底死了不等于智慧的死亡，苏格拉底留给我们的就是人的躯体可以离去，但是智慧永存。所以在这儿说了这么大堆，他没讲那么多啊，在他毕业典礼当中我们就是稍微，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大堆呢，他就是说几千年过去了，这是他的原话了，就是 Clara Doyle， 几千年过去了，他说呢其实为什么我们还在阅读苏格拉底对话录，
对，
这么一个几千年的书有什么可读的呢，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这样一个东西，就是人类智慧是有限的，我还有太多的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不要因为你以为你有答案就依靠着你的那个答案对世间的事情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嗯，到最后这个结尾呢，他就是说你承认自己的无知啊，其实是在这个承认的过程当中其实藏着智慧啊，这个质疑当中藏着力量，然后能够改变自己的想法这个能力蕴藏的希望啊，他的意思最终就是说我们不要执着的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其实在你如果改变，有的时候你充满着疑问啊，有的时候这个能够改变自己，这个才是最大的力量。